马太福音系列56，小心法利赛人的教。马太福音16:1-12，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7月19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5:29-39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，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回答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。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门徒渡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门徒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。耶稣看出来，就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我对你们说，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，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。你们怎么不明白呢？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，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最著名的一段，是大哥伊万说的反对上帝的话。他说的话，今天在反基督教的人士中还很流行，那就是看上去无辜的孩子为什么会遭遇不幸。他把一个个名字列了出来，最后总结说，其实他根本不在乎上帝是否存在。弟弟阿廖沙回应说，你忘了还有耶稣呢。伊万无动于衷，他又搬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例子。在宗教裁判所疯狂逼迫新教信徒的时代，耶稣走进西威尔城里，人群高声呼叫基督。他医治病人，使死人复活。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来逮捕了耶稣。在监狱里，审判官和耶稣面对面对话。审判官对耶稣的抱怨从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天主教等等。他说，假如你提供给人真正的面包，而不是属灵需要，因为人需要面包。当人肚腹空空的时候，要他们品德高尚是徒劳的。假如你列出行为规范，要求人一生遵守，在地上建立看得见的圣殿，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混乱。但是你失败了。结束的时候，耶稣走到审判官面前吻了他，然后就是审判官那句著名的话，你走吧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耶稣之所以遭到驱逐，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做。他不像我们想要的权威，为我们提供吃的、喝的，提供保护。或许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，认为神没有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，也没有按你的想法保护你。或许就像阿廖沙所说的，你忘了耶稣。这段经文一上来就是奇怪的一幕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两群互不信任的人，现在在反对基督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试探耶稣。马太用了同样的试探这个词，描述撒但在旷野试探耶稣。这帮人来是要试探耶稣，设下陷阱。他们想要耶稣行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单单在马太福音里，我们已经目睹了麻风病人的洁净，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平静大海风浪，喂饱旷野里成千上万人，鬼被赶出，穷人又听见福音传给他们。现在这些领袖来，要耶稣行个神迹。他们已经目睹了数不清的神迹，以至于耶稣不得不说，你们不信我，至少应该信这些神迹。 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否行了足够的神迹，而在于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是否满意。耶稣要他们知道，他告诉他们，他对他们读懂神迹的能力一点也不佩服。他说，你们能够看天色就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，但却看不出神迹来，实在令人惊讶。你们这些以色列的教师，神的话交托给了你们，神的弥赛亚来了，他行了众先知所预言的一切神迹，你们却在他面前一脸茫然，看来你们读懂神迹的能力实在太差。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正是以色列素来盼望的，但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却看不见。整个以色列历史，全部人类历史一直在等待这个人的到来，现在他来了。他做了以赛亚所说他要做的事情。就在一章之前，他还刚刚做了，但以色列领袖们还是认不出他是谁。但耶稣却看清了他们。请听他是怎么说的，你们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。我们听到过这个世代这样的语言，特别是邪恶淫乱的组合。他在圣经历史中已经见到过这样的人。他回到其中最有名的一代人，就是旷野里的那一代。他们目睹了神通过摩西所行的神迹。刚才我们读了诗篇78篇、106篇，我在埃及地，在所安田，在你们祖宗面前施行奇事。我打败了法老，分开了红海，在旷野分裂磐石，给你们水喝。然而他们仍旧悖逆我，还是试探我，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是谁，你们就像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，他们目睹了神的大能，被神从埃及救出。现在神又要再一次施行拯救。而你们就像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，邪恶淫乱，试探神。不是因着弥赛亚的到来而顺服而欢喜快乐，反倒是抱怨，当面试探神。就像神在旷野供应以色列人一样，耶稣两次在旷野以神迹用饼喂饱成千上万人。但他们却说，你显个从天上来的神迹给我们看看。当耶稣自己这个从天上来的神迹在他们面前说，我就是天上赐的粮。他们连这也看不懂，因此耶稣说，你们这邪恶淫乱的一代，背叛神的一代。虽然他给了你大量的启示，但你却要求神按照你的条件来满足你的要求。圣经很快就会对这种无理的要求提出警告。希伯来书就是根据第一代以色列人的经历，警告大家不要像他们一样。这就是说，你可能会像他们一样，因为我们心里就隐藏着这样的念头。因此耶稣对他们说，除了约拿的神迹，没有神迹显给你们看。我们听到过耶稣说几乎完全一样的话。他在马太福音12章39至42节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们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耶稣说的是什么？我就是神迹。如果你看不见这个神迹，对此神迹没有兴趣，那么以后你也绝不会对我的死、我的复活感兴趣。因为这是给你们的唯一神迹，也是神给全世界的神迹。神将会对你们追责，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。这个神迹不能感动你们的话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感动你们， 也没有任何其他神迹会显给你们看。我们来看这段是怎么结束的，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。这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改变，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，耶稣离开了他们。他没有给他们他们想要的。这意味着他离开了他们，他们也离开了他。接着出现了新的一幕，马太说，门徒渡到那边去，忘了带饼。现在场景变了，我们从寻求神迹者那里来到忘记神迹者这里。门徒们驾船离开那里，马太顺便提了一下，他们忘了带饼。耶稣利用这个机会要让门徒们在刚刚发生的事情上学一个功课。他对门徒们说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门徒们看上去完全摸不着头脑，于是商量说，他一定知道我们没带饼。在当时，拉比提醒人们买饼的时候，一定要买符合犹太教洁净规条的饼，即可食用的东西，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因此，他们的想法是，我们去买饼的时候，不要到法利赛人或者撒都该人那里去买。基督对他们产生这样的反应，相当恼火，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？想一想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刚过去不久的14章、15章里，基督喂饱了一次5000人，另一次4000人，还不包括妇女儿童。现在他们却在那里担心自己带来的饼不够。耶稣是在对他们说，你们根本不必担心饼够不够的事情。我们从他们的反应上可以看到，基督对他们的警告是必要的。因为他们暴露了自己心里的一种试探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心受了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的影响。耶稣说，他们是小信的人，是有上下文的。他们的问题是担心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供应。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。耶稣第一次称他们小信的时候说，不要为吃什么、穿什么担忧，那些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在神那里根本不是问题。看看你们周围，飞鸟有吃的，野花在盛开。你们为什么要为这些担心呢？另外一次，基督称他们为小信的人，是在渡海的时候，他们担心自己快没命了。你们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担忧？神难道不会保护你们吗？这在主那里是小事情。这次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受了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教导的影响，那也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忠的原因。就是因为人对自己身体上的需要是探神，最后因着他们的贪婪欲望转向别的什么东西。因此，基督是在警告他们要小心。如果神没有满足你的需要，没有按照你的方式、时间，你是不是会转向别的地方，寻找能够满足你的东西？这实在就是淫乱的核心，是耶稣把这个时代称为淫乱时代。这是多么奇怪的说法。神是你们的丈夫，他应许要供应你们、保护你们，但一有机会，你们就去别处寻找供应和保护，长此以往，你们开始拜别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否也是你们遇到的试探？神没有按你想要的时间应允你的祷告，于是你恼怒、抱怨，反正神没有满足我的需要。这就是淫乱的核心。这也是基督在这段经文里给我们的警告，当然听上去并不那么明显。我们的信心动摇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什么时候怀疑神的美善？你什么时候向试探屈服、向罪屈服？反正神没有按他应该做的在做，是吗？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那是因为神没有按照我们认为他应该的方式供应我们，或者他没有保护我们最关心的东西。这正是基督的警告，你们要谨慎，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。我们很快就会知道，这教就是他们的教导。 他们的教导就像是面教，不需要很多，一旦蔓延开，就能影响整团面。基督在警告他们，要小心，你们很容易被这邪恶污染。他们教导的到底是什么？其实这挺奇怪的，法利赛人相信复活，相信传统，认为神能够行神迹，魔鬼和天使都存在。撒都该人则像一两百年前的德国哲学家们，没有天使，也没有魔鬼，人不会复活，没有超自然的事情，只有五卷托拉和口传的传统，就是自由派神学观点。如此，这两派人的神学观点截然相反。撒都该人对法利赛人退避三舍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害怕百姓。基督说要谨慎他们的教导，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注意到，这两群人在这段经文里的共同之处，是拒绝耶稣，拒绝神，拒绝神的时间，也就是这位弥赛亚和他所行的神迹。这就引出了耶稣的下一个问题，人说我是谁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同意一件事情。他们不仅否认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为什么否认？因为耶稣来不是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和时间来，没有提供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没有保护他们。就像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那个伊万一样，认为耶稣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。耶稣啊，假如你供应真正的面包，而不是属灵的东西，我们早就跟从你了。但你没有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。所以他们拒绝了他。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对基督的抵抗是如此强烈，他们的教已经渗透了以色列全团，以至于我们会在马太福音后面看到，整个以色列民族跟从他们一起拒绝弥赛亚，几乎没有什么人向他屈膝，众人异口同声地高喊钉他十字架。耶稣说，你们高喊的钉十字架和接下来的复活，就是给你们的唯一神迹。你能想象一下，那该是多么冒犯。他告诉门徒们，你们必须警惕他们的教导，因为那将置你们于死地。那在当时是真的，在今天也同样是真的。门徒们所面对的试探是，基督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或者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的。他对供应不够，他不能够使我满足我的想法，我的要求。这些领袖们说，我们不管过去你做了什么，现在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。法老、红海的故事很好，但是请你变出面包来给我们。门徒们也同样处在危险之中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耶稣对他们的责备就显出他们的心在哪里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？这几句话听上去好像无关紧要，然而耶稣真的是认为他们的记忆力差吗？他们不是健忘，但这也是神在旧约责备以色列的话。他们忘了我行的奇事，他们忘了我在旷野为他们的父辈所做的事情。耶稣问门徒，你们不记得了吗？那本应该激动你们的心来相信我所做的事情，来信靠我吗？他们不是忘了那个场景，而是没有记住那些应该激动起他们信心，应该使他们悔改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忘了带饼本身没有多大关系，他们也不会在意耶稣接下来要说的话。耶稣是在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在遇到试炼时忽略神的美善和他的供应，你们就有一个危险，容易沾了法利赛人的脚。这是整本圣经的规律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会遇到试炼。问题是，你是顺服神给你的试炼呢，还是你是探神？这是以色列一再一再的问题。他们在旷野试探神，而事实上是神在试炼他们。这里的法利赛人也一样，基督来了， 他们试探他。当你遇到试炼时，是神在试炼你的信心。你愿意顺服他，不忘他的美善，信靠他吗？或者还是你利用这个机会来试探神？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。我们也要小心你对神提出的要求。当你问我们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的时候，却从来没考虑过那位拥有万物并且应许要供应你的神，就要小心了，就有危险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是如此重要。你天天默想，不会在天上有奖赏，但你若不读经，不默想神的话，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话，那你的心就会被今生的忧虑、世界的新闻、当代流行语言和压力充满，你就会忘记神的美善。这美善最大的彰显就是耶稣基督的死、复活。他的死显明神决定要解决我们丑陋的过去，我们所欠的债，他的复活确保我们光明的未来，不管我们明天将面对的是什么。神自己命令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情。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，神既然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难道不会把万有连他一起赐给我们吗？神呼召我们不可忘记的主要地点就在这里，就是现在，就是每个礼拜。通过宣讲福音，他向我们展现基督，他的死，他为你而复活。他以饼和酒把基督赐给我们，不仅把自己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，此时此刻他正坐在父神右边，我们来到他的桌前时，他以饼和酒服侍我们。问题是，我们会记住他吗？会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手里吗？记住他能够更新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。当你要求神实现你为自己定的计划时，你就已经忘记了他，就是在试探神。我们在今生生活，常常忘记神赐给我们的礼物，这礼物就是他自己。当你想到天堂的时候，最让你感到高兴的是什么？当然，到了天上，我就不再需要每月付账单、割草，不会再犯罪而需要悔改，不必为眼下的文化担忧，等等，这些都是好事。但天堂的荣耀是神自己，你将拥有神，你将活在他面前。想到这些的时候，你是否会感到失望？因为这暴露出这段经文里法利赛人的问题，他们把神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。神自己就是目的。他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将来天上的宴席、美酒佳肴的唯一目的，是因为如果没有地上这些美物指向那里，我们就无法理解神有多美善。但是当神把这些东西从我们面前取走或者暂时挪开的时候，我们会把神推开，去寻找更能满足的东西。希伯来书作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是在对一所受到极大逼迫的教会说的，那种逼迫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。但即使是在逼迫之下，你早上醒来可以心满意足，因为你拥有神，他永远不会撇弃你。至于吃的穿的更是不成问题，因为神是你永远的财富。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他对我们的承诺彰显给我们了。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试探，像法利赛人的，甚至像门徒们的试探，我们总是倾向于担心神是否供应、是否保护我们，以至于脑子里产生对神美善的怀疑，就像阿廖沙提醒的，你忘记了耶稣。这是真实的。只要你记住耶稣为你所做的，那么一切都会很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